揭穿生死轮回秘奥，只是超越生死之道。陈冰教授，佛教生死学。
第三节，道家的自然主义生死观。道家之学原出周代史观，其职分在深研历史，为现实政治提供教训和理论指针。道家创始人老子顺应时代思潮，将由来依卜筮而得的天道移植于理性玄思，将贯穿于自然界万事万物中的法则意义上的道奉为高于天地神鬼的至上原理。所谓以道立天下，其鬼不神。道神鬼神地，比上帝鬼神还要神。对鬼神问题，老子也是存而不论，其着眼点也在于现实的人世。老子看到了人出生入死的悖论，以长生久世，死而不亡者寿来抗拒死亡。何谓长生久世，死而不亡？老子没有像儒家身末而道存那样的明确回答，只是从对道的思辨强调一切成功，包括长生久世、死而不亡，皆在于效法自然之道。天地之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若想如天地那样长生，就要取法天地所以能长生的诀窍。不自生，不主观的生灭妄动，始终以自然为本。古神不死是为玄嫔，那不死或死而不亡的东西是虚而空灵的精神，那是像母性一样能出生化育物类的万物本根。欲令自己的古神不死，当保持自心的空虚灵明、恬淡寡欲，去奢去泰，至虚静守静笃，进行类似禅定的调心调息的锻炼，以与道相契合。要把自身小我看淡，乃至忘掉舍弃，外其身而身存。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以身为外物保养古神，自然便实现了精神不死。这些原则奠定了道家以道为本、超越死亡的自然主义生死观的基础。这种以自然本有的精神不死为特质的自然主义，与儒家顺天安命的自然主义生死观颇为不同。道家之学到了庄子，着眼点从政治哲学转移到个人精神修养，有追求个人精神解脱自由的明确目标。庄子是对生死问题论述最多的中国古代哲学家，他从浩渺宇宙万物一体的广大视角俯瞰人生，提出了生死的本质与人生之归宿问题。天下篇云：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亡与，忙乎何之，忽乎何事。生死匆匆，前路茫茫，心灵的归期究竟往何处？庄子看到了生死乃理数天命之自然。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达生。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得充福。死生命也，其有夜淡之长，天也。 大宗师。有生必死，是人为不可改变的事实，就像有白天必有黑夜一样，是不可以逆转的天命。庄子深刻反省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看到了芸芸众生们生命之可悲。一受其成形，不亡以殆尽，与物相认相迷，其形尽如迟，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意义而不见其成功，尔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希翼，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故若是盲乎？其我独盲，而人亦有不盲者乎？人们一生下来，便踏上了向死亡行进的路途，陷入与自然、社会的种种矛盾冲突中，急匆匆地追名逐利，弄得精疲力尽而不见有什么成功，不知自己的归宿何在。就算活着不死，究竟有什么意义？最可悲的是没有真正自我，心跟着形体变化不居，人们都是这么糊里糊涂地活着，还是也有不糊涂的？对于儒家所推崇的以身殉名、殉利、殉天下，以求立德立功而创造不朽的抗拒死亡方式，庄子也认为属糊涂之举。伯夷、道直，一为仁义而死，一为财死，虽然事业不同，名声亦好，而其逐物不返，丧失自己真性，诸生伤性的本质是一样的。庄子当然要找到一种令精神超越生死的有效之道，他以理性审视生死的实质，以其一生死，以生死为一条的超然态度解除死亡焦虑。在庄子看来，生死存亡本来一体，是一个本源的展现深化过程。生与死就如同一个人身上的脊梁与尻骨，生只是假借，是尘垢，是一气之流变，一气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知北游。若再深究父母未生之前，察其始而本无生，非徒无生也，而本无气，杂乎忙乎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今又变而知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至乐。推溯到诞生以前，是本来无声也无气，从混沌恍惚中产生气，气变化而有形体和出生，生后有死，这就像一年四季的代谢，本出自然。理智的人生态度应顺其自然，生而不悦，死而不惑，秋水。这个肉体的生存本来便没有什么值得贪恋的，甚至应看作富坠悬忧。死便如绝弯溃拥，说不定要比活着更为快活。就像利基远嫁晋国，起初还提气沾巾，极致与晋国国君同享富贵，才后悔当初白白哭啼。庄子妻死，庄子骨盆而歌的故事传颂千古，成为与死亡达观超然的榜样。这与儒家的哀死大为不同。至乐篇， 甚至歌颂死亡比当帝王还要快活。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纵然以天地为春秋，虽难免亡乐，不能过也。然而，这只是庄子外在的达观表现，其内在的深意未必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其一生死，盲目的敬畏死，而是以对道的体证超越死亡的理想者、胜利者的达观。庄子向往那种精神与道为一，获得绝对自由，精神超出生死而不屑于考虑肉体死亡的智人、真人、神人。庄子不仅有成为智人、真人、神人的向往，而且有与道为一的具体操作技术，坐忘、守道、心斋等，堕肢体、处聪明、离行去之，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大宗师忘掉身体的存在，摒弃感觉，远离对自身的知觉，便与无所不通的道合一，由此便能超越肉体的繁庸人生，将此身的生死置之于度外，外生。以外生矣，而后能昭彻，昭彻而后能见毒，见毒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入于不死不生。忘掉肉体生命的存亡，便能大彻大悟，犹如清晨从长夜迷梦中醒觉，昭彻，见到绝对的道，见毒，从此便超越时间，不死不生，获得了永恒的生命，超越了肉体的生死。这与佛家由见真实而入涅槃，不生不死，颇有相通。庄子认识到人的生命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以无以无待为获得绝对自由之要，与佛家的核心思想无常无我也大略相近。后来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便是从庄学出发，归于禅宗之顿悟。庄子描述的智人、神人的风采，成为后世道教神仙信仰的渊源之一。庄子书也被后世道教奉为南华真经。庄子书中还有一些似乎可以解释为生死轮回说的语句，如说死生有待，生也死之途，死也生之始，知北游，死生为昼夜至乐。既然生死互相依待，那么生则必有死，有死则必应还有再生，死亡意味着另一新生命的开始，就像白昼完了是黑夜，黑夜过去还必有白昼，与佛教本世经比喻生死相同。养生主篇还说，指穷于为心，火传也，不知其尽也。以心火相传，心尽而火不灭，继续点燃别的柴薪，比喻生命现象，与佛典中常用以说明生死轮回、死非断灭的比喻相同。一些以佛解庄者，自然可以解释为生死轮回相续不断。当然，庄子的论述过于简略，没能做出具体的说明。道教教团诞生以后，道家基本上再未以一个独立的学派出现于世，但历代还是有一些深受道家，尤其庄学熏陶的知识分子，持类似庄子的自然主义生死观。如陶渊明诗有云： 慎念商五声，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以随顺自然，不喜亦不畏惧的态度对待谁也难免的死亡。玄学包括庄学流行的魏晋时代的士人中，阮籍、刘伶等人便能恬于生而静于死，视死如归，以达观明世。但他们在精神内涵、哲学思想上要比庄子低好多，没有那种与道为一、逍遥自在的宏大气度。